各位声音人，这集是我们2025年 Medical Taiwan 展览的 Podcast 访谈系列之一哦。那今年的 Medical Taiwan 展览呢，在6月5号到7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那边逛一逛。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呢，是要来聊这个从临床需求出发到医疗器材商品化的过程。然后我知道因为我们有不少听众是在医疗器材领域上班，所以这一集应该就是很适合，就是我们来宾很专业，然后也很适合在这个生医领域的听众来听。那今天的来宾呢，很荣幸邀请到也是我们这一次就是 Medical Taiwan 展览的这个展览商之一安德斯医学科技的两位创办人林志鹏医师和陈庭轩总经理。林医师现在是台大医院的麻醉科主治医师，那也是医学院的教授，那他在这个医疗应用还有临床验证上面都很有经验。陈总的话呢，他是在工研院有15到16年的工作经验，然后他自己是工程背景，那有很多产品开发的经验，然后之前在生医商品化中心呢，有辅导这个业界的厂商啊，去做一些案子。欢迎两位，欢迎林医师跟陈总。
嗨，大家好，我是台大院林医师。
Hey, 大家好，我是安德斯医学科技的总经理陈庭轩。
安德斯医学科技的这个核心技术，我是有去上网，就是稍微 study 了一下，那如果有讲错的地方再请帮我这个纠正一下哦。就是安德斯的核心技术是微型化单次使用的内视镜医疗器材嘛，还有这个 CMOS 的影像技术。然后我那天在看这个网站的时候，就是有很好奇，就是你们这个产品一开始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说是在临床上面看见这个需求吗？这个是林医师一开始是你看到这个需求吗？
嗯，是那个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大家会想说，哎，奇怪，麻醉科医师为什么会想要来看内视镜？其实故事的缘起有一点久。大家还记得在 SARS 十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大麻醉科当总医师，在那个时候，所有重症病人的插管的工作，就是大概就会是总医师在负责。所以我们在那一个很危急的时刻，在帮重症病人插管的过程，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医疗器材，因为我们需要非常靠近病人的呼吸道去把气管内管放进去，让病人可以接上呼吸器。也因此不幸，我们有一些同仁就因此而过世了。在当时我们就一直急于想要研发这种可以比较用比较远的距离做呼吸道处理的器械。当然在后来医学科技进步了，这个器械也就被研发出来，所以现在呼吸道处理的主流会是影像导引 的插管系统，无论是支气管镜，或者是在原本的喉头叶片上加上影像系统，然后看荧幕做插管的动作，现在已经是常规。但是后来又来了 COVID， 实际上这些高传染性 的器材，就算现在的医疗第一线做呼吸道处理的医护人员已经被保护好了，但是之后这些器材的消毒还是要全副武装，非常的麻烦。所以这些器材如果是在病室里面用完就打包直接丢掉，那它的消毒的需求，它的处理的复杂度就会大幅的降低，而且这个东西要够小、够方便、够轻，它才会好用。所以我跟庭轩这些年陆陆续续从 COVID 之前到 COVID 之后，我们一直都专注在呼吸道相关的影像导引器的器械的微型化跟可抛弃式的这个部分努力。当然在中间我们还有一个支线拉出去做，就是最困难的那一群病人是早产儿跟新生儿。早产儿跟新生儿因为他们非常的脆弱，他们的呼吸道处理不但速度要快， 东西要够细小，要够柔软，那但是又要能够提供足够好的影像系统。所以我们有一个支线在做这一群大概比较不常被关注，但他们的医疗照护很困难的这一群病人是新生儿跟早产儿，所以这个大概是一开始临床的开端。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产品设计跟研发都是从这样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做起点。
哎，那林医师，你那时候看见这个需求，就是说，哎，你很想要有这个东西，你就会想说，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就很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是说，要怎么去开始设计呢？或者是说，开始找一些资源？
这就是讲到我们整个 team 合作的起点，就是刚好因为我在2011年到12年被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那刚好也就有这样的机缘认识一些做医材研发的伙伴们。那回来之后我就开始试着申请所谓的 SPARK 计划。那他就跟就其实他是跟美国的系统有一点类似，就是他会媒合就是工程的人员跟临床医师有对话的机会，然后共同来讨论说目前在临床上已经在使用的有的医疗器材有没有优化或者是创新设计的可能，然后我们就会在 SPARK 计划的支持下开始做，比方说 prototype 的打造啊，想法的验证啊，法规的查找啊之类的。那大概是从这样开始，但我跟庭轩其实认识可能更久了，我们当然在之前的计划就已经有一些合作。对，但是主要开始会是 SPARK 的计划。
哎，所以这个 SPARK 计划跟这个斯坦福的这个训练，它是一起的吗？
哦，不是，斯坦福的训练，我斯坦福当然不是 STB， 但大部分去斯坦福人可能是另外一个 STB 计划。我想听众有很多人可能是 STB 训练回来。我在去斯坦福之前，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临床医师，所以我当时拿的是行政院给台大医院的经费出国进修。那我出国进修学的当然还是我的医学本科，是疼痛医疗的照护。对，但是毕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同学会啊，会有一些大家的社交活动啊。那刚好也就因为这样认识了一些 STB 的当时候的学员跟一些关键成员。那回来 SPARK 计划是所谓的 Anchor University， 它会有一个国科会，那时候还叫科技部就会给几个重点大学，包含台大、中国医药大学啊，像北医啊，他们就会有这一些加速医疗器材研发这样子的计划，让临床医师可以去申请。
所以这是一个国科会的计划。
是，
你后来就回来之后，然后加入那个计划，就认识了一些可以帮你把想法实现的人吗？
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跟庭轩可能在这个之前就是已经先认识了，是在更早以前就先认识，然后就刚好在聊天聊到说，哎，我们想要把那个无论是气管切开啊、支气管镜啊，或者是婴幼儿的插管辅助系统，这些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带影像啊、优化啊，然后转向的机制啊，这些东西就是临床上有一些想法，觉得现有的东西 KK 太用很难用，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优化的动作？
所以遇到就是合适的人很重要。哎、欸，
哦，是。
然后也可以讨论，我是想说，我们听众应该有蛮多人有一些想法的，像他们这种。如果有一些想法然后想要实现，有机会像你这样找到合适可以讨论的人，像你跟陈总这样子可以认识，这样子的人要去哪找？
我跟庭轩当然是 原本 就认识，然后有过一些合作，也许刚开始的计划我不是计划主持人，但我们有过一些合作。那当然也感谢庭轩，他在这个部分有非常好的 background knowledge， 然后有很好的 know how，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工研院就可以对于这整个产业的上中下游 key component 的掌握都会非常好。那在这些 SPARK 的学校里面，其实学校也会提供相关的媒合， 他也会提供相关的，但是媒合的时候就要，那就其实是要看缘分，或跟他的人才库的建立究竟有多大。我们有一些现在的成员，其实也是从人才库里面渐渐召集来的。
那我问一下，我就是说你遇到了合适跟你就是讨论这个，然后有共同想法，觉得这个 idea 可行的人，然后接下来呢，怎么样去研发它？有怎么样的资源？比如说实验室可以做实验啊，或是做出 prototype 这边。
OK， 所以我原则上就是在整个 team 里面，我是提供临床的想法，跟我需要哪样的特别的 spec 好了，就是我需要这样，比方说角度要多大啊，柔软度要到哪里啊，然后就会交由庭轩跟 team 的 member 去把 prototype 打造出来。但是经费就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困难的部分。那我很幸运是台大医院在那几年我申请 Spark 计划还算顺利，所以他每一年大概就会有个几十到可能100出头万的经费，可以让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原型品、雏形品的设计啊，然后法规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开始真的迈向商品化，需要比较大额度一点的计划。所以在那些年我们有跟比方说小儿科医师合作，我们有拿到萌芽计划，然后我自己有拿到经济部的架创计划，它就会是一年也许有个几百万的经费，就会有比较充裕的经费去做更完整的设计啊，然后验证啊，法规的需求这样。那这个部分可能会需要请庭轩稍微补充一下。
OK， 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公务院法人有一段时间了啦，那因为公务院本身它当然它有一些特殊的任务，就是希望要带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技术，然后做一些国家发展嘛，那最后这技术可能会转移给厂商啊，或是刚刚提到衍生新创公司。所以本来我们持续都会有一个机制，就是说会跟各个医学中心合作。那合作之外就是说，诶，临床医师上面有一些 idea， 那我们要如何用技术来去解决。所以大概前期的整个架构出来就是说，因为我跟林医师其实刚才有提到认识很久，但中间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所以我们缘分其实是蛮奇妙的。要不然如果那个朋友他还在，他应该持续还是他跟林医师合作。对啊，不过也是蛮可惜，因为我们自己做医疗也是觉得现行的医疗上面还是有很多的技术需要突破，所以他也是过世的。所以他其实过世的那段期间，我们就是衍生出来一些，就是我去接替他去有一些计划的规格开发是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早期在跟医生合作的模式底下，其实就会说医生会有很多 idea， 那这个 idea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把它做量化完成之后，去找可能适合对应的技术来去评估它的可行性，所以才会比较容易的快速可以，比如说定规格做 prototype， 那就赶快让医生做测试，那就可以降低一些这种差异的时间。
刚刚讲到这个先做量化，是这边可以再帮我们说明清楚一点，什么样举一个例子，什么样的量化？
对，所以刚才李医师有提到我其实他觉得角度大概要怎么弯，你光是角度这件事情，对，你就需要做一个量化。
OK，
那当然，医生其实有时候，就是他不是技术背光的时候，他其实概念会很简单，就说，像我们在做这个角度，做器切角度量化，那我要放进去，可是 sensor 放到前面，不是盖上去都暗了吗？
嗯嗯嗯，
而且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就希望他在做那个过程可以看得到。你就会必须衍生出可能需要搭配一些光学的技术，那又要用手握着，那可能是不是又要一些无线的技术，所以等于是说技术上面的规格量化的时候，你就比较好做技术上面的搭配跟整合。
听起来就是说你这个林医师这边的一个想法，然后你把这个产品设计上面的需要的这个功能或 spec， 把它有一个 数字出来，像刚刚讲到这个弯几度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才去制作嘛，然后你就会你背后会看说哦，那我们要做出这样的产品需要哪一些技术，
对，没错，
才着手去就是说设计规划做这个 prototype。 我想问你就是从这个林医师开始有这个真的开始着手去做，因为一开始到有这个概念是在 SARS， 想法在 SARS 的时候，后来林医师到国外去然后回来接触 SPARK 计划，然后到有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prototype 出来，这样要多久时间？
因为我们其实陆陆续续开发蛮多的产品项目，所以其实到后面合作下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跟医生要磨合的时候要了解他的语言嘛。那可能陆陆续续这个其实大概半年或是三个月，其实就可以比较快速的产出一个 prototype， 那回过头来去做应用。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要把东西做得很完美，我们重点是要让医生去操作那个情境底下是不是可行，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三个月或半年这样很快呢，很快就有一个东西出来。那在这个之前就是说你做这个决定，比如说就庭轩这边跟医师这边跟林医师这边聊完，然后你觉得也可行，在这之前然后你会去做一些比如说法规啊或者是专利啊什么上面先去看吗？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标准流程啦，因为我们训练就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评估一下市场，看看说这个不一定要很精准，但是预期这个可能可以有多大的市场，那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你的竞争对手多不多啊，会不会很困难，这个就可以快速的去 review 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回过头来功能可能有一个初步验证之后，接下来可能我们就会做专利的布局。因为初期其实刚才其实我们听到很简单的模式，就是说我们要验证方式。那这个方式里面可能会蕴含哪一些技术，你基本上也是会等到 prototype 出来之后， OK， 好，那整体的架构比较明确之后，我们就开始做专利的搜寻啊布局啊，去确认说我们大概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去朝这一块去进行这样子。
你刚刚讲的这个流程啊，这个标准流程是生医商品化中心这里的一个流程吗？
应该是说其实像为什么最近几年政府就是十年啦、这十年其实政府在投入这边，就是尤其是要做医疗商业化这一块，把医生的 idea 做商业化这一块投入蛮多心血。那其实他们在 Stanford 训练的时候其实模式也是类似是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慢慢就是让除了医生除了工程师可以去知道临床的需求有办法怎么做加决，也要去让他们了解比较清楚产品 idea 要做商业化的过程可能需要什么。
所以有一个从一个prototype 到真的商品化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困难就是大家可能会卡住的地方是哪里？因为我觉得做 prototype 可能很多工程师他就会觉得说我可以做出 prototype 啊，但是要做出最后变成一个商品其实还有很多个步骤嘛，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的经验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大家容易卡住的地方是哪里？
我觉得卡住的地方当然就是第一个一定是跟临床医师的沟通。对，因为医生当然是说可能我需要这样这样这样，但这个这些项目里面它其实包含很多细节，所以工程师可能除了知道说我要一个可以这样子弯的东西之外，他其实整个手术操作流程大概是怎么样，所以这边这就是前面除了 一个 idea 出来之外，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细化、哦、在整体的手术程序啊、流程啊，或者是它周边可能会的应用的情境，这个可能我们就会需要一并了解。那你在定规格这一块的话，就会定的比较准。要不然其实虽然刚才提到，诶，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很多工程师可以做出来，但是前提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比较接近临床医师需要的。
所以你有一个 prototype， 你要再回去跟医师再讨论，然后一直往返很多次。
对，所以第一个往返一定会需要的。第二个就是光是在前期定规格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往返的去确认说这个程序的细节是什么，你才有机会量化嘛。要不然其实你说，诶，单纯我可能医生觉得在这个操作上不好用，可是这所谓的不好用是怎么样不好用呢？是材质啊，还是影像啊，还是说等等之类的因素？甚至有时候我们其实因为我早期在公立医院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也会跟刀，你甚至要进去看医生怎么操作，到底操作的问题在哪。对，
后面这段时间大概要多久，
就要看你怎么跟医生可以比较好的合作。所以我说前期的第一个比较容易遇到的困难，当然就是商品化遇到的困难，就是沟通嘛。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情况底下，可以让整个的效率会高很多。
刚刚林医师的那个想法，然后后来做出雏形，然后你又就是你们往返之间沟通，然后确认它是临床医师在使用上面的需求，然后就会有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嘛，我们把它叫做就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可以用，然后再制造可以拿去卖。那你们除了这个产品以外呢，因为你们的技术是这个影像技术，所以你们有这个 CMOS 的模组是吗？单独有这个模组？
应该是说、哦、CMOS sensor 这个东西其实你我的手机上面其实都有、哦、那再来就是大家不是最近几年就是会讨论最多就是台积电，那因为台积电为什么会那么红，就是因为制程嘛，它的制程慢慢可以做得比较小，所以其实像这种 sensor 在 NASAS 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尺寸比较大，然后也比较贵、哦、真的像刚才林医师提到的，诶，我真的用完再丢、哦、那个不知道医院也准不准啊对，那再来也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它演进的时候，这几年其实 sensor 价格够便宜，解析度也够高，就是它画质也比较好，让医生觉得、欸、真的是可以看得到东西、哦、那这个其实模组当然不是我们开发，所以从这样的技术衍生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很多不同新的产品这样子。对
哦，所以你们现在是除了临床使用的这个医疗器材，你们也是有 CMOS 的模组单独销售，是这样吗？
对，应该说我们也可以去搭配啦、哦、Sensor 一定不是我们自己开发，但是 Sensor 其实要衍生变成一个模组的时候，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会给手术机器人用啊，对不对，就是这几个地方变成说我们有办法去客制一些搭配的系统，除了我们自己产品之外。
嗯哼，就是说你们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哦，就是说你们除了有你们做出来最后的这个成品以外，你们也有可以让别人搭配你们的模组一起使用的产品。是这样吗？
就是 CDMO 的概念嘛，就是我们也可以帮别人透过我们这个模组，或是我们其实也申请很多专利，有一些专利的设计其实是所谓的应用型、哦、那你可以用在一些新的产品设计上面，这个就是我们搭配出来的算是营业的模式啊，
营业的模式、
就是、对，我商业模式我不是只有单纯卖我现在做出来的新东西，我的模组也可以提供给手术机器人这些相关的厂商， 去做整合，变成它的可能一个关键零组件。我也可以用我的专利做授权，衍生出一个新形态的产品，就是主要是我们这就是只有这三块的营运的模式这样子。
我可以问一下哦，刚才你一直有提到那个就是沟通嘛，就是你这边等于是工程师这一端跟医师之间的沟通是蛮关键的嘛，等于说是你们这个 project 顺不顺蛮关键的。那有没有就是林医师这边还是庭轩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们
这边我可能要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我的角色挺关键的，就是第一，我算是有工程，同时也有商业 sense 的临床医师，
这样
稍微吹牛一下。好，但更重要的是，我本身的专业是麻醉科医师。麻醉科医师在整个医疗的这个光谱里面，他会需要跟不同科的人在合作。就是，比方说，我今天面对开腹腔镜手术的一般外科医师，我会在手术室里面看到他哪一些东西用得顺用得不顺，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什么时候心情好。然后我今天看到泌尿科医师要用软式输尿管进去打石头的时候，总是在某几个角度他很难勾好。然后再来是胸腔外科医师在开器切，比方说我们最近在研发器切，就是因为我们亲眼睁睁看着在手术台上气切的套管没有进到气管，但是却接上了呼吸器，病人就变成人皮灯笼。好，所以我在我的职业的过程当中会看到不断的看到这些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这第一。第二是我本来就会需要在医疗的场域里面跟这一群医师们有很好的沟通，才能够让整个手术甚至是整个处置，比方说肠胃内科在做大肠镜胃镜，胸腔科医师在做支气管镜的过程，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跟他们对谈。所以我们本来就有机会很快的嫁接到不同的科别的医师，了解他们的需求，跟他们讨论说，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借由我们这样一个 CDMO 或 Design House 的 concept 帮他们打造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子那个研发的流程才有可能被加速，那我们的整个产品的生态系才有可能借由相关的模组很快的建立起来。所以就比方说庭轩需要什么试用访查啊，或者甚至是你的初心品打造出来，你要在仿体甚至是动物实验上能够很快的验证，都比较容易在台大医院或者是我的社交的连线里面比较容易找得到适当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工作很忙，他一点都不想要想新的事情，然后下了班就只想要休息，太累了。那有一些人就是每天都有新的 idea， 后来在台大我们整个 Spark 的 team 会变得很活跃，是因为我们就会形成这样的氛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那我们如果这个东西我们的设计专利化了，然后可能就可以把我们的不但是想法得到实现，甚至还可以从中间也许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你那时候看到这些需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有没有人就是说已经有你想要的产品，然后你直接去用他们的产品就好？
其实这还是一个高度，其实还是高度竞争啊。所以你想得到的很多人也想得到，但是有没有办法优化到做得那么顺手，这是第一个关键。所以你的访查，你的人才库，然后你的验证的过程顺不顺利，然后得到的 information 够不够多，是关键。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是在庭轩整个 team 的帮忙下，就是该专利该制裁保护的部分，我们也是很小心的在保护我们的想法不要被偷走。
对，这个这个专利的部分被偷走，就是我们可能会参考就是之前有多人家有开发类似的东西，但是自己
对
你自己跟人家的差异化也可能会被偷走嘛，所以在专利申请上面这边也是一开始就要去做嘛，要先去做调查，先去查。
是，所以我们的专利布局其实会是在计划的比较初期我们就开始就会开始。
那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这个到了就是说你们的产品现在的这个状态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现在
OK， 那目前我们大概安德斯现在状况就是我们 刚刚提到小孩子那个，我们其实就是 FDA 在去年我们也送件，哦，现在目前正在审查当中。那今年陆续开发的，包含比较新形态的管径啊，输尿管径啊，然后还有那个器切的，刚刚提到器切的部分，我们也都是今年会完成送件。目前大概就是台湾啊、美国都在送件准备这样子。
好像速度很快哦，这样子，总共，你们这个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然后就有这样的成果，应该是很快嘛，对不对？整个来讲。
对，算是就是我们蛮赶的哈，我们都希望赶得赶快上市场啊，要不然对，因为线上公司嘛，就是希望赶快有切入市场的产品，可以做变现的动作啊。
那我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应该蛮多人，例如说他有这个想法，他也会想要就是做成商品嘛。那这个里面，我刚刚听你们两位讲，就是能够找到跟你合作的人，还有有资源，例如说能够有钱啊，来做一些 prototype 啊这种，还有实验室啊，有人脉，这个你们有没有可以给我们这个听众一些建议呢？如果他现在也有一个想法，那他可以去哪里找资源，然后找人才？
庭轩，我先讲好了。那个，我可能还是就是大学的老师，所以想法也比较单纯一点。就是在学校的系统，如果你还在学界，我就会觉得，因为每个老师都还是需要有计划，有那个，所以我大概就会用一些比较古典的方式啊，就是找找看有哪些的计划，比方说 Spark 计划就一直都还在 run，然后经济部也有一些稍微大型一点的架创啊。萌芽或者是出新品计划这些可以申请，所以你可以在整个学界的架构下，先把你的想法能够 implement 进来，然后有的，然后就可以。那至于后面需要放量试水完全的商业的部分，就会是庭轩现在接手的。所以我的角色会相对的比较前期，就是还在学校的计划架构下，我就会先找一点资源，先试着做做看。那台湾大学在这个部分其实做得很好，就我们拿到了经济部计划签约之后，我们也就把寄转到了新创公司，所以就变成是原本的技术的发明人本身会有一些新创公司的股份，台湾大学也有，经济部也有，叫那个科技部也有，那它就会是目前的游戏规则，在我还在大学当老师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台大。比起十几二十年前，就是 SARS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我的老板也一样有类似的计划，但他就后来就不是很成功。就对，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process 就会比较顺利。那即使我们拿到了国家新创奖，后来拿到 Slate USA 首奖，我依旧就还保有我喜欢的工作，在医院当临床医师，然后在大学当老师，同时我还可以把我源源不断的 idea。持续的灌输给庭轩，让他把想法，或者是我的周遭亲朋好友、临床医师们的 many 的东西拉进来，一起再做后续的研发。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挺幸福的啦。
对，听起来好棒哦！听起来你可以一直把你想要做的东西，就是有机会实现呢。
是。
那庭轩这边，你对这个人才或资源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是刚刚你是指前面延伸的部分嘛，对不对？
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当然如果就 idea 部分的话，当然我是觉得，毕竟有时候这个医疗产业还是比较封闭了哈。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工程师，他可能觉得有一个 idea 是这样，但是不是临床是这样子，可能我觉得就会有一点困难哦，因为。你毕竟东西你要还要再找一个医生可以跟你配合，那但是相对起来，如果是临床医师刚才提到的，他可能在临床的，就是在他平常工作就已经遇到一些问题了，就像刚刚提到，不管是不是他原来在学校，甚至刚刚提到我之前待的出新品，商品化中心，哦，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他们可以去提案的一个蛮好的管道。哦，那 idea 可能初期有点困难，想说要怎么实现，那没有技术的话，就可以去那里找。哦，那 也许那边也会有可以有一些计划的资源可以去提案。那金额虽然不大，大概四五十万，但是至少你就可以把 idea 验证出来这样子。对，
就是去看你刚刚提到这几个单位有没有这个提案的计划，可以试着提看看这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
最后想要问，因为你们会也会在这个 Medical Taiwan 的展览会在那边展览吗？在那个地方，如果说大家听众有什么我们今天访谈的问题要去请教林医师或庭炫，两位都会去吗？
会会，我会去。
在我可以的状况下，我会尽量可以。那个这个我要讲一下，其实我真的算是一个还蛮另类的人，就是比方说23年的 Medica 在德国杜塞多夫，我是真的请了年休，就是用我的年休，请了年休，然后带着出新品，就像厂商要去参展一样，就抱着出新品，然后带去那边站摊位，然后不断的说明，因为有一个。真正有在实际执行的临床医师能够跟你分享临床场域上遇到的困难跟我们现在产品的优点，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也感谢包含 Spark 在包含我现在正在念的商学院给了我还不错的训练，所以我无论是中文或英文的 pitch 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跟庭炫一起去。
我觉得这林医师，我现在已经都感受到你这个热情，就是对开发这个产品啊，医疗器材的热情哎。所以你那天你 Medical Taiwan 的时候，应该也是会去嘛，就是站摊位。
临床如果抽得出空来，因为有一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比方说我的门诊要一整天要看六七十个病人，那这种就不太可能停掉，因为病人返诊的时候，有些是药物到期，有些是有法规上的限制。那我的门诊大概就不太会请假，但其他可以调整的临床工作我大概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如果有遇到林医师跟庭炫，都可以跟他们交换一下这个意见了。不管是、
不好意思，等一下要问一下 Medical Taiwan 这次是不是在六月底？
在六月初，6月5号到7号。
啊，惨了，我那时候我在日本嘛，就医学会连
线。哦，真的吗？
对，
真的，所以林医师可能没有办法出席。
对对，这次可能不行，因为我刚好这一个演讲日本约了我2年
了。哦，好，那庭炫会去嘛，所以大家可以跟庭炫交换一下意见，就是在商品化这部分，然后怎么跟临床医师沟通这边。我刚才感觉你们两位的这个组合是非常好，就是互相这个搭配，然后让一个商品可以出来这样，所以感觉可以去看看你们的成果，然后也可以去交换一些心得哦。然后最后想要再请问一个，就是说你们因为我们听众很多人应该是这个领域的上班族哦，想问一下你们未来呢，如果有需要这个什么样的人才吗？
目前到我们现在公司陆陆续续规模开始比较大了啦齁。那包含可能持续法规的人才啊。那其实对于有一些甚至是业务国外业务的人才在这个医疗上面的，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在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在连就是招聘这样子。
法规跟国外业务开发人才。我刚刚有一个没有问到，不好意思，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制造要用这个 CDMO 的模式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其实安德斯医学比较偏向是一个 R&D 的公司，所以我们可以接 CDMO， 但是最后制造的部分我们有我们的代工厂可以去做放量的动作。但是前期我们当然自己在竹北生源区，我们有一个小量产线，所以东西做完之后可以在里面做个小的三批次量产，确定制程都稳定 OK， 我们就会通通转移给代工厂去做。
好，这样子应该蛮清楚。我想想看我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我现在是假设我是一个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之前没有这么认识安德斯医学科技，然后想要问什么样的问题这样。那行销方面呢，是例如说现在刚有提到这个国外的那个业务人员嘛，那 这个产品也会在国内吗？会有例如说主要外销还是内销？
目前我们其实当然外销是我们未来一个主力啦、哦、那国内当然我们本来就是从国内衍生出来需求跟开发产品，所以我们自己国内的部分一定都是会有就是会布局，就是包含推广到各个医学中心。因为我们像刚才提到小孩子的一些，我们很积极在取证，是因为其实有很多其他像中国一其他医院的医生都有来问产品啊，就是在等说哎、欸、看是不是认证之后可以让，尤其是像现在大家知道小儿科医师真的很缺，可以让降低他们一些照顾上的 loading 啊，甚至检查都可以用我们的 device 去做这样子。对，那国外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这几年我们很清楚产品要曝光，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就蛮积极的在做国外的展会的参展、哦、那东西虽然还没出来，但是我 prototype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水准了，所以就一直赶快先接触一些相关可能的代理商、哦、那对，
就 prototype 开始就可以开始展览了，是这样吗？
对对对，就我们其实 prototype 做的还蛮产品的，
蛮看起来蛮好的，蛮精致这样子。
对，所以不会说功能没有这样子。
嗯， prototype 要展览之前，你这个专利是不是已经要先 ready？
对对对，送出去我们都一定要先布局，
不然有可能被人家学走了哈，被人家偷走你的这个想法。
是的。
我们今天这个我问了很多问题哦，真的不知道有没有问到这个不该问的问题。那但是今天是很希望就是可以介绍安德斯医学科技给大家知道，然后呢在 Medical Taiwan 的这个展览的时候，欢迎大家去跟这个安德斯医学科技交流。然后我刚才是听庭轩和林医师讲，我自己是感觉学到这个蛮多东西的，包括怎么去找资源啊，然后你要在你的 idea 要商品化之前，你可能要注意哪些东西，去怎么学习沟通这样子，跟临床医师还有工程师之间沟通。我们这一集呢大概就聊到这边，今天很谢谢林医师跟庭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谢谢。